即来欢唱。
齐来敬拜，
齐来思想，
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因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因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所爱慕，我们同心敬拜，荣耀你齐声赞美。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许金宁。又是一周工作的开始，你有充足的精神体力迎接新的一周吗？金宁很感谢神，我能够在空中与你透过诗歌音乐分享基督信仰对我们的重要性。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是契机来到了齐来颂扬节目，我都盼望透过这个将近30分钟的时间，一同聆听好听的诗歌音乐还有故事，在歌曲当中心被恩感，给我们力量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节目的开始，就让金宁与你分享有晴天的诗歌，每一天我渴慕你。
生命之歌，跨越年代的隔阂，超越人心的干涸。因为生命是如此独一无二，诗歌是如此有力感人，一同聆听生命之歌。
生命之歌栏目与你分享传统的诗歌音乐，可能是你在教会的诗歌本中曾经唱过或者是翻阅过。这些诗歌经历几十年甚至是百年的时光，仍旧造就鼓励撼动歌唱的人，透过音乐还有歌词把神的真理传递出去。在中世纪，又被称为黑暗的时期，信仰是人们在黑暗中的依靠。虽然也有些有心人士以宗教的名义行自私的行为，但是也有伟大的属灵前辈坚守信仰，以诗词歌唱鼓励弟兄姊妹专心仰赖神。法兰西斯去世前后，同样来自意大利出现了另外一位神重用的仆人，大约在1225年出生的多马斯·阿奎那。他和法兰西斯有着同样富裕的背景，甚至是更高。怎么说呢？法兰西斯出生在富商的家庭，阿奎那则是出生在侯爵家庭。当时统治欧洲的帝王贵族和他们家都有亲密的亲属关系。例如，他的母亲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欧洲的第一个王室霍亨斯陶芬家族。而阿奎那他本来是被家人安排长大之后要接任叔叔在家附近的卡西诺山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这在当时是贵族子弟出人头地的路径之一。可能你会觉得疑惑，担任神职人员怎么会是贵族子弟的人生志向之一呢？是因为在当时主教的权力是非常非常崇高的，甚至是可以影响政治的走向，更不用说教宗了。而本笃会就是产出最多教宗主教的地方，有过至少24位教宗，4600位的主教。没有想到阿奎那反而到了另外一个修道院道明会。道明会和法兰西斯成立的方济会都是在13世纪创立，对欧洲中世纪早期建立的神职阶层曾经发起了革命性的挑战。例如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次阿奎那陪伴教宗到圣彼得大教堂，走到石阶上的时候，仰头就是庄严雄伟的建筑，富丽堂皇的陈设。教宗忍不住沾沾自喜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像彼得那样穷酸，竟说金和银都没有了。阿奎那丝毫不犹豫地回应说，是的教宗，但我们也不能说奉主的名起来行走了。 收录在赞美诗新编第164首，普天颂赞诗歌本第241首，初代普天颂赞诗歌本第200首。多马斯·阿奎那在1260年大约35岁的时候写的诗歌《盛世中见主歌》，我们听到的中文歌词是由杨应流在1934年翻译。前面一段我们说到，面对教宗的骄傲自大，阿奎那以智慧的话提醒对方，不要外表光鲜亮丽，却失去了耶稣基督给我们在世上的使命。也让精灵不禁反思，我们在服事上越做越多的时候，是不是无形中也像这位教宗一样，看外在的雄伟称赞过于敬畏神呢？
My sacrament, our
盛世中见主歌，使多马斯阿奎那作为个人灵修所用。在原文拉丁文的歌词中，第三节的开头，万善的源头，原本是良善的鹈鹕鸟。这个是阿奎那引用当时的宗教用语。相传母鹈鹕在食物缺乏的时候，会啄自己的胸部，用自己的鲜血哺育幼鸟，所以当代的人常常以鹈鹕鸟象征耶稣基督。实际上，雌鸟是会用身体的某块区域来孵蛋，让蛋保持一定的体温，所以雌鸟的身上会有一块褪毛后留下的皮肤，才有了鹈鹕啄血喂青的误会。但是这样的指向却帮助当时的人们纪念耶稣以自己比喻粮食的话。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53-57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接下来就让金宁与你分享多马斯阿奎那写的另外一首诗歌《圣身奥妙歌》，让张赞把中文的四节歌词念给你听。待会儿你所听到的降诞，则是诞生降下的意思。
我之歌喉，须当赞扬，荣耀圣身奥妙处，宝血价值超乎万有，流自世界永生王。此王昔日诞降下方，流血原为救万邦。舍弃荣光，卑躬屈己，亲由童真下诞降，甘与世人杂居谈论，真理种子遍彻广。痛苦忍耐艰难生命，皆以盛世妙典章。受死前宵，晚时方公，主在十二门徒中，先将古时律法依从，逾越节期尽守奉，再供粮食更贵更丰，主守亲受己之功。主本真道降于人身，今时比成己圣身，九成圣血分于众人，亲者与主契合身。知觉虽然难穷奥妙，信心却得见其真。
Thank you.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奇来颂扬，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是生命之歌，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中世纪的神学家多马斯阿奎那所写的圣深奥妙歌，收录在初代普天颂赞诗歌本第201首。为什么会说阿奎那是神学家呢？其实一般如果认识阿奎那，不是从他的诗作，而是从他所写的书籍，例如《神学大全》《博弈大全》《赤博异端的博弈》，两部作品合起来被称为基督教思想的百科全书，前者是根据启示，后者则是用理性驳斥异端学说。1263年，当时的教宗乌尔巴诺四世委任阿奎那编订基督圣体圣血节的礼拜写诗歌。阿奎那分享了五首赞美诗，其中被收录在初代普天颂赞诗歌本就有三首。前面两首你已经知道了，就是《盛世中建主歌》《圣深奥妙歌》。在生命之歌栏目的最后，与你分享第三首，就是《圣祭歌》。歌词只有两节，让我念给你听，也盼望透过阿奎那所写的诗歌，使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牺牲有更多的敬畏与感恩。就是圣祭，为人奉献，永生天门为人广开，今有仇敌四围环绕，求主扶助拯救我柴，感谢赞美皆归于主，三位一体永生主宰，求赐我众无穷生命，求使身心与主同在。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奇来颂扬，我是许金宁。您所听到的是原文拉丁文歌唱的圣诗，就是圣祭歌。中文的歌词可以在初代普天颂赞诗歌本第202首找到。今天我们从13世纪的神学家多马斯阿奎那的诗歌认识了中世纪的赞美诗。如果你想要这些诗歌的歌谱，可以来信跟我索取。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at 良友点 net， 颂扬 at 良友点 net。阿奎那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不先在感性之中。而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当中，阿奎那把他提倡的理性作为一个引导，以圣经信仰为原则，相信两者之间的重要关系，感性又透过神所给的启示，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奥秘，例如耶稣基督的救赎、末日的来临。而在阿奎那的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我们听见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字字句句地诉说着对神的追寻，纪念耶稣基督的牺牲，也激励着21世纪的我们，以神为中心做各样的工作。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想法，欢迎你透过短信的方式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宋阳。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一周的节目精彩预告，欢迎你上奇来宋阳的即时留言板，我会在上面每个礼拜一的时候放上这一周的节目精彩预告。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诗歌《神圣的渴慕》，愿神赐福于你。奇来宋阳，明天与您在空中相会。
破碎开启恩典，谦卑带来恩惠，真理和诚实心为你喜悦。破碎开启恩典，谦卑带来恩惠，真理和诚实心为你喜悦。公义的君王就此一个，深深的渴慕，渴慕你国，你公义，赐下一个止不住的饥渴，超然的爱单单为你。求赐我深深的渴慕。